甘坚信你的突破始于你理解这一刻。这场充满力量的30至40分钟讲道揭示了一个改变生命的真理。你的突破并非始于金钱到来、神迹显现或环境改变之时，它始于理解、启示来临的那一刻。他强调从自然的限制、恐惧和祈求式的祷告转向在神的圣约系统中运作，通过一、启示高于感觉，在圣经中看见真理，如腓立比书4章19节、申命记8章18节、箴言10章22节、约翰3书1章2节，这些真理能开启超自然的供应。二、神是源头，工作、事业和经济只是管道，天上的经济没有限制，也没有衰退。三、天使的回应，当你从启示出发，说出充满信心的话语时，天使就服侍你，希伯来书1章14节，诗篇103篇20节。四、属灵法则，启示加认同，说出宣告加释放，行动颁布命令，激活丰盛。五、见证，一旦启示领导，生命快速翻转的真实故事，债务清偿，事业恢复，恩宠永留。重复的关键句，当理解变成启示，启示变成信心，信心变成行动时，突破就开始了。这篇信息采用甘坚信弟兄经典的讲道风格，为强调而重复，充满圣灵的感动、个人意识、经文分解，以及呼吁听众将心态从缺乏、盼望转变为信心、拥有。这并非甘坚信原版讲道的逐字录音，而是一种现代的汇编在创作，但忠实地捕捉了他关于信心以致兴盛、权柄和超自然经济的教导。如果你正感到受困于财务压力、拖延或沮丧，这篇讲道旨在翻转你的视角，停止等待彰显，去寻求启示。一旦理解升起，天使就会移动，恩宠会追着你，金钱会服从属灵法则，突破就会自然涌流。你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确切的标题，找到完整版本，许多都配有字幕。现在，请留心听，非常仔细的听，因为我不想你错过今晚神借着圣灵想要向你传达的心意。你们中间有些人一直在为财务的翻转祷告，有些人年复一年的与同样的经济压力搏斗，有些人一直在呼求，主啊，我的突破何时才来？而圣灵在我里面微声说，告诉他们，他们的突破不是始于金钱的到来，他们的突破始于理解力的到来。没错，你的突破就在那一刻开始。我的意思是，就在你灵里看见从未见过之事的那一刻开始。因为神的子民崛起，不是根据他们的收入、教育、机会或周遭的经济环境。神的子民崛起，是根据他们对神话语的理解。箴言24章5节说，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，那里的希伯来原文意思是，有理解力的人加增力量、能力、容量。换句话说，你越理解，天所能释放在你手中的就越多。现在，有些人说，甘坚信弟兄，我只需要更多的钱。不，不，你不需要。你需要更多的理解，因为金钱跟随理解，机会跟随理解，恩宠跟随理解，提升跟随理解。神的灵有一次对我说，我的子民不断求我赐下神迹，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启示，因为启示一旦来到，神迹就开始自动发生。启示是天堂发放突破的许可证。我记得几年前，一位商人来找我，他的公司正在崩溃，银行催债，合伙人离开，似乎一切都同时塌陷了。他说，甘坚信弟兄，求神改变我的处境。我说，在神改变你的处境之前，他想先改变你的理解。我们一起打开腓立比书4章19节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说，你知道这真正意味着什么吗？他说，嗯，意思是神会供应我的需要。我说，那只是部分意思，但它也意味着你的供应不受限于经济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客户或这个世界体系。然后我告诉他多年前圣灵对我说过的话， 你的收入不是由你的工作决定的，你的收入是由你的启示决定的。他看着我，好像我打了他一巴掌，突然间他的眼睛明亮了。他说，甘坚信弟兄，那意味着我一直试图从错误的地方获取供应。我说，没错，你一直试图从自然中寻求帮助，而你的帮助来自超自然。我告诉你，不到六个月，那人的生意完全恢复了。不是因为神突然更喜欢他了，不是因为他祷告更努力了，不是因为他哭泣更久了，而是因为他终于明白他的供应来自何处。你看，大多数信徒不知道天上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。他们以为钱只能通过他们的工作，只能通过他们的薪水，只能通过自然的管道而来。但神的灵说，管道不是源头。你的工作是一个管道，你的事业是一个管道，你的客户是一个管道，但神是源头。当一个管道关闭时，源头并没有改变。当一条溪流干涸时，江河依然流淌。当一扇门关闭时，天堂还有千万扇。诗篇121篇一节到两节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你的工作不是你的帮助，你的事业不是你的帮助，你的客户不是你的帮助，经济不是你的帮助，神是你的帮助。他的供应没有衰退，没有通货膨胀，没有限制。一晚，我正在为一位妇人祷告，她说，我似乎就是无法前进，每次前进来总有什么东西坏了，总出问题，总有事情发生。我觉得自己活在咒诅之下，神的灵感动我说，问问他，他对兴盛相信什么。于是我照做了，他说，嗯，干坚信弟兄，我知道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，但我不认为他介意我们稍微挣扎一下。我说，姐妹，魔鬼不介意你这么想，但神肯定介意，因为诗篇35篇27节说，愿耶和华被尊崇，他喜悦他仆人平安兴盛。约翰三书一章两节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兴盛不是一个次要话题，兴盛是神对他子民的旨意。在我向他展示了这些经文后，他静静地坐在那里，突然间他的脸变了。启示来了，光来了，理解来了。他说，敢坚信弟兄，我一直在不知不觉中认同缺乏。我说，是的，当你明白真理的那一刻，真理就会让你得自由。他从那椅子上站起来，灵里带着新的胆量。他开始宣告丰盛，他开始为供应感谢神，他不再期待灾难，他开始期待满意。不到一年，他所有的债务都清除了，他的收入翻倍，意想不到的机会不断出现，恩宠开始追着他。他的突破不是始于金钱，他的突破始于理解。这就是今晚我想要放进你心里的东西。突破始于你看见你供应的圣约，而不是供应到达之时。金钱跟随启示，提升跟随启示，增长跟随启示，满意跟随启示。我告诉你，今晚有些人的身边站着天使，就在那里等着，等着你看见真理，这样他们就能行动，因为天使只能在启示和信心的方向上行动。希伯来书一章14节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他们为你效力，但他们回应你的理解。当你明白你丰盛的圣约，天使就行动。当你明白你胜过缺乏的权柄，天使就行动。当你明白你满意的权利，天使就行动。你们中间有些人在几天内就会看见财务上的神迹，不是因为神突然决定祝福你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明白你已经被祝福了。现在我要带你植入神财务体系的核心，一旦你看见这个，真正看见它，你将再也不会活得像从前一样。金钱不能控制你，工作不能恐吓你，事业不能吓倒你，缺乏不能威胁你，因为你会明白支配超自然供应的法则。你看，你明白天上经济如何运作的那一刻， 就是地上限制失去对你能力的那一刻。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抵挡启示比抵挡你的金钱更厉害。哦，他会让你情绪化，他会让你喊叫，他会让你哭泣，他会让你祷告。但地狱无法处理的一件事，就是一个明白的信徒。因为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信徒变得不可动摇，一个明白自己圣约的信徒变得不可阻挡，一个明白权柄的信徒变得坚不可摧，一个明白属灵法则的信徒变得无法撼动。突破始于理解，变成启示，启示变成信心，信心变成行动。现在让我给你看一些多年前圣灵启示我的事。很简单，但如果你允许，它会彻底扭转你的整个思维方式。金钱不是信徒的主人，金钱是信徒的仆人。金钱应该为你工作，而不是统治你。人们说，敢坚信弟兄，金钱似乎从我指缝中溜走，那是因为金钱只回应理解。金钱在成为自然之前是属灵的，金钱在成为货币之前是工具，金钱在成为收入之前是种子。直到你按照神设计的方式对待金钱，它才会按照世界控制它的方式运行。但一旦你理解了超自然的经济学，金钱就开始服从属灵法则，而不是地上的环境。让我在圣经中给你看，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，是祝福在做工，不是工作，不是事业，不是经济。工作是管道，客户是管道，顾客是管道，机会是管道，但祝福是引擎，祝福是能力，祝福是永留，祝福是供应。当祝福被理解时，兴盛就变得不可避免。但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主在我祷告的一天对我说，人们想要我的祝福，但他们不想要我的体系。看啊，神不在混乱中祝福，他在秩序中祝福，他根据属灵法则祝福。现在仔细听这个，因为这是财务神迹开始的地方。天堂回应信心，但财务体系回应智慧。一个人可以整天喊叫，但如果他缺乏理解，他仍然可能保持贫穷。信心是接收器，智慧是管理者，理解是激活器。你必须三者兼备，才能行在国度兴盛中。一次，一个年轻人来找我说，敢坚信弟兄，我十一奉献，我给予，我祷告，我承认，但我的钱还是不增长，圣灵在我里面威声说，问问他，他对增长相信什么。所以我问了，他说，嗯，我希望神帮助我。希望，希望，信心抓住，希望等待，信心支取，希望延迟。信心说现在，希望说有一天。我说，孩子，你没有增长的原因，是因为你用一个充满希望的心思，而不是一个相信的心来运作国度的原则。因为信心不是希望神会做，信心是知道神已经做了，并且表现得像真的一样。那个年轻人的眼睛睁开了，理解来了。不到三个月，他得到了一个他没申请过的晋升。不到六个月，他开始了副业，取代了他的收入。不是因为神突然决定祝福他，而是因为启示让他能领受那本就属于他的东西。现在听着，因为这部分会震撼某些人的思想。当你明白你是自己财务突破的守门人的那一刻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你的工作不是门，你的事业不是门，你的教育不是门，你的银行账户不是门，你是门。你所相信的打开或关闭那门，你所期待的打开或关闭那门，你所说的打开或关闭那门，你所理解的控制着通过那门的流动。圣灵曾告诉我，我的子民在等待金钱，但金钱在等待他们的认同。你们中的一些人正在等待神送来增长，但增长正在等待你理解如何授权它。让我给你看另一段大多数人忽略的经文，申命记八章十八节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活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 注意，他没有给你财富，他给你获得财富的力量，那力量就是理解，那力量就是启示，那力量就是神圣的洞察力，那力量就是超自然的智慧。财富不是金钱，财富是知道天堂的供应系统如何运作。当你明白这一点的那一刻，你就踏入了一个财务神迹变得正常的领域。说到神迹，让我给你们一个在我们聚会中发生的见证。一位妇女身陷债务，被埋在其中了。每天早晨催债电话打来，她丈夫丢了工作，他们的车被收回，他们面临被驱逐。她绝望地来到聚会，不是情绪化，是绝望。但绝望不能打动神，岂是才能。那晚我宣讲了超自然供应，在我教导的时候，她突然开始大大的微笑，泪水顺着她的脸流下，但那不是恐惧的泪水，那是理解的泪水。事后她来找我说，干坚信弟兄，我终于看见了。我一直试图从自然中寻求帮助，但我的帮助是属灵的。她说，如果祝福是我的源头，那么钱会从祝福选择送到的任何地方来。我说，没错。这就是理解，两周之内，听着。两周，她丈夫找到了比她就工作更好的工作。一个她早已忘记的商业机会突然复苏。从未帮助过的家人出乎意料地给予了帮助。欠她钱多年的人突然还清了。债务一个接一个开始清除。她说，干坚信弟兄，这一切怎么发生的这么快？我说，不是在钱来的时候发生的，是在你理解的时候发生的。这就是我想要放进你灵里的东西。突破不是始于彰显，突破始于启示。神的灵现在对你说，如果你能抓住这一点，金钱不是你的问题，理解就是你的突破。有金钱分配给你的未来，金钱分配给你的目的，金钱分配给你的护照，金钱分配给你的命定，但金钱不能流向启示没有到达的地方。现在让我带你更进一步，因为一旦你开始明白金钱回应启示，你就会停止追逐它，而金钱会开始回应你。这就是挣扎和领受的区别，这就是奋斗和永留的区别，这就是勉强糊口和踏入祝福追上你的境地的区别。正如申命记28章所说的那样，你看，多年来我看到信徒为增长祷告，为增长哭泣，为增长进食，但有一天神的灵对我说，他们在向我求一些我已经放进他们圣约里的东西。他们的问题不是供应缺乏，而是理解缺乏。当一个信徒最终理解丰盛的圣约，增长就变得自动，变得自然，变得可预测，变成一种法则。因为超自然供应不是你要祈求的神迹，而是你要运作的体系。神在申命记28章12节对以色列说，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，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，府库，天上的府库。你听见了吗？神没有说，我给你一张薪水支票，他没有说，我给你一份工作，他说，我为你打开我的府库，府库不受限制，府库不受约束，府库不依赖地上的条件，但府库只向理解打开。一个人可以一辈子去教会，却从未触及那府库。一个女人可以十一奉献二十年，如果她从未踏入理解，她仍活在压力中。现在神的灵对我说了一些震撼我核心的话。他说，当我的子民明白我的系统如何运作的那一刻，就是他们离开世界系统的那一刻。让我解释一下，世界的金融体系建立在三样东西上，劳动、教育、人脉。天堂的金融体系建立在三样不同的东西上，圣约、信心、理解。世界说它取决于你工作多努力，神说它取决于你理解你圣约有多深。世界说它取决于你认识谁，神说它取决于你所行的启示。世界说它取决于经济，神说我的国度不受自然系统影响。当你明白这一点时，你内在的某些东西会转变。我曾目睹信徒在一瞬间从恐惧变为无畏。一晚，在一个启示的时刻， 一个年轻人颤抖着来找我，因恐惧而颤抖。他说，干坚信弟兄，我的工作今天让我走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付房租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觉得我整个人生都在崩溃。我说，孩子，你的工作成了你的供应者吗？他说，嗯，但不是。我说，那你为什么表现得好像你的源头刚刚死了？你的工作不是你的源头，你的老板不是你的源头，你的薪水不是你的源头，你的源头不能被解雇，你的源头不能被裁员，你的源头不能被关闭，你的源头不会贬值，你的源头坐在宝座上，拥有所有的金银。这个年轻人明白这一点的那一刻，恐惧破碎了，那是可见的，好像重担卸下，他的姿态改变了，他的眼神改变了，他的话语改变了。一周后，他喊着回来，他没有找到工作，是一份工作找到了他，他没有追逐他，他追逐了他。为什么？因为突破不跟随需要，突破跟随理解。现在让我给你看一段人们常引用但很少理解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大多数信徒把这段经文读作鼓励，但它不是鼓励，它是一个财务法则。凡事常常充足是超自然的财务稳定，能多行各样善事是超自然的满意。恩典不仅是属灵的，恩典也是财务的。恩典创造充足，恩典创造满意，恩典创造机会，恩典创造供应。但恩典流向有启示的地方。一个人可以为恩典祷告，但如果他缺乏理解，他仍然可能挣扎。一个女人可以播种，但如果她缺乏理解，她仍然可能感到停滞。教会教导了给予，我们教导了信心，但我们没有教导理解。没有理解，系统就无法运作。你必须理解圣乐，你必须理解属灵法则，你必须理解权柄，你必须理解祝福，你必须理解天使，你必须理解种子，你必须理解得或财的恩膏。现在让我奉圣灵说句话，你们中的一些人一直生活在财务压力中，不是因为你缺乏信心，而是因为你从未理解超自然金钱的流动。金钱在自然流动之前，先在属灵里流动，机会在自然显现之前，先在属灵里显现，人脉在自然建立之前，先在属灵里建立，门在自然打开之前，先在属灵里打开。当理解击中你灵里的那一刻，门将开始打开，恩宠将开始追踪你，你甚至不认识的人会记住你的名字，想法会在你脑海中升起，解决方案会出现，你的事业会转变，你的收入会移动，你的职业生涯会加速，你的财务会回应。突破始于看见，而不是领受。有一对夫妇曾哭着来找我，因财务压力。他们多年来忠实的十一奉献，他们牺牲的给予，他们祷告了，他们承认了，他们站立住了，但有些东西没有连接上。圣灵说，给他们看他们从未理解的那段经文。于是我打开创世纪26章12节，以撒在那地耕种，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，耶和华赐福给他。我说，你们看见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读过很多次了。我说，但你们理解吗？以撒兴盛不是因为那地肥沃，创世纪说那地遭遇饥荒，他兴盛是因为祝福凌驾于环境之上。他们明白这一点的那一刻，信心在他们里面爆发了。几个月内，他们的收入翻了三倍，债务融化，意想不到的支票到达，事业打开，恩宠环绕他们。他们看着我说，一切都始于我们理解的那一刻。我说，这就是突破每次运作的方式。现在我们继续，因为我们正在踏入大多数信徒从未触及的领域。不是因为神扣留他，而是因为他们从未理解看不见的世界如何与他们的财务一同运作。 他们认为金钱是自然移动的，但金钱首先在属灵里移动。他们认为机会是自然出现的，但机会首先在属灵里出现。他们认为晋升是自然的，但在它显现在自然之前，晋升总是属灵的。有一次神的灵对我说，我的子民在看不见的领域里损失的金钱比魔鬼在自然界偷走的还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理解属灵的交易，他们不理解属灵的抵挡，他们不理解天使的介入，他们不理解财务通过属灵电流移动。让我给你看一些大多数人跳过的东西。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注意，是为他们效力，不是向他们效力。他们为你工作，他们为你携带东西，他们为你带来机会，他们为你清除障碍。但天使回应理解，他们回应启示，他们回应充满信心的话语，他们回应兴盛的圣约。现在听我说，因为这会开启你里面的某些东西。许多信徒说他们相信财务增长，但他们的理解没有授权任何天使行动。当你在启示中相信并说话时，天使就行动。有一次我在祷告，来回踱步敬拜主，突然我在灵里看见一整排天使站着不动，只是站着，没有移动，没有服侍，没有携带任何东西。神的灵说他们在等待指令。我的子民通过说出恐惧、缺乏和限制的话语捆住了他们的手。哦，我立刻停在那里说，主啊，什么能松开他们的手？他说，出于启示的充满信心的理解话语。换句话说，当你看见你丰盛的圣约，你的天使就领受任务。当你理解超自然的经济，天使就领受许可。当你从启示出发说话，天使就开始行动。你不必祈求天使，你不必呼唤天使的名字，你不必试图出于绝望命令事情，你所要做的就是从理解出发说话，天使就知道该做什么。一位商人在我们的一次聚会中来找我，他的合同枯竭了，他的收入停滞了，客户不再打电话。他说，干坚信弟兄，我不知道哪里出错了，我十一奉献，我给予，我承认，但什么都没有动。我说，你的给予是对的，你的承认是对的，但你的理解不完全。他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，你没有授权你的天使，你祷告了，但你是带着恐惧祷告，你承认了，但你是带着压力承认，你十一奉献了，但你是带着绝望而不是启示十一奉献。我说，让我给你看些东西。我打开诗篇103篇20节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说，谁的声音？他说，神的。我说，不，经文没说神的声音，他说的是他话语的声音。任何时候你赋予神的话语声音，天使就把它当作命令来听。当你说出财务的应许，天使听到指示。当你宣告增长，天使向增长移动。当你宣告恩宠，天使向恩宠移动。这人明白这一点的那一刻，光击中他灵里的那一刻，他举起手说，神啊，我释放我的天使，我宣告合同打开，我宣告客户来到，我宣告丰盛永流，奉耶稣得名。你能感觉到氛围转变，几天之内，不是几周，几天，他的收件箱充满了询问，老客户重新出现，政府工作进来了，支票到达了。他说，干坚信弟兄，好像有人打开了开关。我说，是的，理解打开了它。现在让我带你更深入，财务活动和财务突破之间有区别。大多数人看到活动就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突破，但突破不是活动，突破是掌控。活动是钱开始进来，突破是钱永远不会停止进来。活动是一扇打开的门，突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活动祝福你的时刻，突破转变你的未来。神的灵说，财务突破不是当你得到钱的时候， 财务突破是当前服从你的时候，哦，荣耀归神。当前服从你时，工作来找你。提升无需谈判而来，事业无需强迫而流动，客户无需祈求而出现，门无需推挤而打开，恩宠无需操纵而跟随。你走出生存，进入掌权，你走出被动反应，进入统治管理。因为突破不是你领受什么，突破是你成为谁。让我给你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。箴言十章四节说，守勤的却要富足，勤于什么？勤于理解，勤于相信，勤于说话，勤于播种，勤于属灵法则。勤勉不是更努力尝试，勤勉是停留在启示中。现在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播种多年，收获似乎缓慢，但神的灵对你说，你的种子从来不是问题，你的理解是缺失的那一块，因为种子在启示中播种时会倍增。突破不是始于种子被撒下之时，突破始于理解到来之时。多年前圣灵教给我的三条丰盛的属灵法则。一，启示的法则，你无法超越你不理解的事物。二，认同的法则，你必须说神所说的，而不是环境所说的。三，释放的法则，你必须通过行动与你所领受的启示来授权天堂的流动。当这三条法则一起运作时，丰盛就变得不可阻挡。一些信徒得到片段的增长，但没有得到完全的突破，原因在于他们激活了一条法则，却没有激活其他法则。他们得到了启示，但没有释放它。他们说出话语，但没有理解它。他们播种，但没有授权天使。他们相信应许，但没有行动于它。突破不是随机的，突破不是神秘的，突破不是偶尔的，突破是通过启示运作的属灵法则可预测的结果。当理解变得足够深，财务转变就变得足够快。你们中的一些人现在，就在此刻，正站在你从未踏入过的事物的边缘。你能感觉到他在你灵里牵拉，你能感觉到他在你心中升起，你能听到圣灵微声说，这就是你一直错过的。当你理解这个领域时，你的钱会移动，你的工作状况会转变，你的事业会扭转，机会会出现，债务会溶解，新的溪流会打开，意想不到的供应会涌流。突破从现在开始，不是当前到达时，不是当晋升来临时，不是当事业增长时，突破始于你理解的那一刻。现在让我们继续前行，因为一旦理解在你灵里开始升起，圣灵就开始处理更深的一层。那部分是大多数基督徒从未触及的，那部分是魔鬼抵挡最激烈的，那就是属灵拥有权的启示。不是自然的拥有权，不是法律的拥有权，而是属灵的拥有权。你无法行在财务突破中，直到你明白你在灵里拥有什么。主对我说，我的子民为他们应该在灵里拥有的东西祷告。看啊，你不要为神已经说是你的钱祷告，你不要为神已经保证的增长祷告，你不要为神已经在你的圣约里确立的祝福祷告。你领受它，你宣告它，你凭信心支取它。你不要为你已经种下的树祷告，你收割它们。大多数神的子民在收割阶段祷告，他们屈膝本应站立，他们祈求本应命令，他们恳求本应强制执行圣约权利。你的突破始于你明白，天堂不赐下财务神迹，天堂释放那已经属于你的东西。你不是在试图得到祝福，你是在强制执行祝福。你不是在试图得到丰盛，你是在从丰盛中运作。你不是在试图得到供应，你是在激活供应。以赛亚书61章7节说，你们必得加倍的东西，代替所受的羞辱，他们必为所得的分欢呼，代替凌辱。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他们。不是协商得到加倍，不是祷告得到加倍， 是拥有那加倍。拥有权在成为自然事实之前，是一个属灵的行为。一次一位女士来找我，单亲妈妈，三个孩子，打两份工。她说，干坚信弟兄，我为财务解脱祷告多年了，神的灵感动我说，问她，她认为谁拥有她的供应？我说，姐妹，你认为谁拥有你的增长？她说，嗯，我猜是神吧。我说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这些是你不能猜。你必须知道，我打开主让我给他的经文。诗篇115篇16节，天是耶和华的天，地他却给了世人。我说，你明白吗？天属于神，地上的增长属于你。他的眼睛睁大了，他从未见过那个。他以为增长是神决定他什么时候心情好帮助他。他不理解权柄，他不理解拥有权，他不理解圣约。启示来临的那一刻，他没有哭，他没有喊，他没有倒下，他只是点点头说，我看见了。三个月内他升职了，六个月内他开始了副业，一年内他买下了他的第一套房子。不是因为神突然改变了主意，而是因为他改变了他的理解。突破始于你理解拥有权的那一刻。现在让我们谈谈更深的教会回避的事。但国度运作在要求与主权的属灵法则上。在自然界，要求意味着需要。在神的国度，要求意味着对圣约应许施加的信心压力。当一个信徒要求增长，他们不是在向神要求，他们是在要求系统回应。国度的要求不是傲慢，它是对齐。当一个信徒说，金钱奉耶稣的名到我这里来，他们不是在对空气说话，他们是在强制执行一条属灵法则。约伯记22章28节说，你定义要做何事，必然给你成就。定义是一个法律词汇，成就是一个属灵词汇。每一个定义颁布命令，创造了一个属灵的建立。当你定义增长，你就建立了增长。当你定义提升，你就建立了提升。当你定义事业扩张，你就建立了事业扩张。当你定义债务取消，你就为那个神迹建立了路径。但仔细听，没有什么能建立超出你所理解的。没有理解的定义是宗教噪音，带着理解的定义是武器。这就是为什么魔鬼害怕一个被开启的信徒，因为一旦你理解，你的话语就从盼望转向命令。现在让我转向一些大有能力的东西。金钱是属灵的，它服从属灵法则。大多数信徒认为金钱是自然的，但金钱有属灵的任务，金钱有属灵的运动，金钱有属灵的服从。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1节说，你们若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什么是真实的钱财？启示、权柄、恩宠、供应、天使的参与、属灵的流动。金钱是最低的形式，理解是最高形式。人们追逐金钱，但金钱追逐理解。当你得到理解，金钱开始流向你。有时通过预期的管道，但通常通过意想不到的管道。多年前，一个人带着失败的事业来找我。他说，干坚信弟兄，什么都不管用。我感觉卡住了，主说，告诉他，他是从需要出发运作，而不是从启示出发。所以我问他，孩子，你相信神想你兴盛吗？他说，我想是吧。我说，想是不够的。你必须知道，因为你不能从一个不确定的地方运作国度系统。你不能在财务上掌权，直到你在财务上理解。所以我们一起走过经文。申命记28章，诗篇112篇，诗篇115篇，箴言10章22节，腓立比书4章19节。我看到它里面有些东西转变了。他说，干坚信弟兄，我一直在为事业的突破祷告，但我不知道突破必须从我里面开始。我说，没错，那人带着理解离开了，理解唤醒了权柄。几周内，他签下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合同。几个月内，他的事业翻倍。 一年内，他见证说，我停止了为钱工作，钱开始为我工作，这就是当理解变成启示时所发生的。现在听好，神的灵现在正在说这话。你的财务突破将匹配你理解的大小，而不是你需要的大小。神不回应需要，神回应属灵法则，他回应启示，他回应认同。突破始于你看见圣约，而不是当你感到被鼓励。你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正在听，金钱将开始朝你的方向移动。就在你停止试图得到祝福，并开始理解你已经被祝福的那一刻，天使在等待，机会在形成，门在松动，恩宠在对齐，资源在转移，但他们都回应一件事，理解。我能感觉到，你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正在领受，你的灵在扩张，你的思维在改变，你旧的限制在破碎，你内在对丰盛的容量在扩大。当你的容量增加时，你的供应就增加。现在圣灵正把我们带入突破真正本质的核心，不是情感版本，不是宗教版本，不是也许有一天神会做点什么的版本，而是国度的版本，天堂真正认可的版本，天使回应的版本，永远改变一个人整个财务生活的版本。我想要你用你里面的一切来听这个。突破不是当神移动的时候，突破是你最终明白神已经如何移动的时候，那是转折点，那是征战转移的时刻，那是缺乏失去其控制力的时刻，那是恐惧破碎的时刻，那是你的思维翻转到得胜模式的时刻，那是你从需要跨入圣约的时刻。你还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23节说的吗？那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果实结果子，增长。彰显不是来自听到，而是来自明白这道。理解是财务神迹生长的土壤。现在让我谈谈恩宠，因为一旦理解来了，恩宠就变得自动。你不追逐它，你不祈求它，你不求人给你开门。听我说，当一个信徒行在启示中，门打开，因为恩高要求他。我曾听人说，干坚信弟兄，事情就是随机开始为我顺利运转。不，国度里没有什么是随机的，那叫做恩宠的涌流。箴言3章4节说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。有聪明，注意这个短语，恩宠和聪明，理解。理解吸引恩宠，理解邀请恩宠，理解磁化恩宠。人们会喜欢你，甚至不知道为什么。机会会选择你，工作会来找你，事业会不请自来的流动，提升会在没有运作的情况下出现，金钱会朝你移动，仿佛被无形的绳索牵引，不是因为运气，而是因为启示重新排列了那看不见的。现在，让我告诉你另一件事。圣灵说，财务突破不是一个事件，它是一种属灵的对齐，当你的理解与天上的法则对齐时，突破就变得可预测。没有神秘，没有猜测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沮丧，没有延迟。让我给你看看那是什么样子。当你理解你的圣约，你停止担心账单，你停止害怕失业，你停止为事业恐慌，你停止对经济做出反应，你停止为相信大事而道歉，因为你终于看到，你在国度里不是乞丐，你在国度里不是挣扎者，你不是一个也许神心情好会帮我的信徒，你是一个后嗣，你是与基督同作后嗣，你是一个圣约持有者，你是天上府库的领受者，你是神圣供应的伙伴。主说，当我的子民明白他们的产业，他们财务恐惧的日子就结束了。让我分享最后一个见证，把这一切都串起来。一个人来到我的聚会，财务破产，事业没了，信用毁了，家庭紧张，债务窒息。他说，干坚信弟兄，我失去了一切。我说，不，孩子，你只失去了其实尚未建立的东西。 他不明白启示比资源更强大，启示比衰退更强大，启示比统计数据更强大，启示比经济状况更强大。我带他去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。我说，你的问题不是你失去了什么，你的问题是你还没看见什么。所以我们读了圣约经文，我们读了祝福经文，我们读了兴盛经文，我们读了权柄经文。突然就在其中，他的脸变了。他说，干坚信弟兄，我不是破产，我是瞎眼。没错，他的财物在等待他的视野打开。一旦他看见了，一旦他理解了，一旦启示突破了，一切开始转变。几个月内，工作又打开了，超自然的恩宠环绕他，意想不到的恢复来了，债务消散了，视野重新开始，比以前更强。他说了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，我的突破不是始于金钱到来之时，我的突破始于理解到来之时。这就是我今晚一直在向你传讲的真理。你明白神没有扣留任何东西的那一刻，你就突破了。你明白缺乏在你的圣约下是非法的，你就突破了。你明白天使回应你的话语，你就突破了。你明白你的工作只是一个管道，你就突破了。你明白丰盛是你的产业，你就突破了。我在灵里感觉到，你们中的许多人现在正在听，正踏入突破。甚至在我说话的时候，启示正在展开，理解正在升起，你的内在世界正在转变，你的灵正在打开，你的信心正在稳定，你的未来正在扩张。你不会回到你以前的思维模式，你不会回到你曾经生活的恐惧中，你不会沉入旧的习惯，你不会再从缺乏说话，因为你明白了。现在我要祷告，不是结束的祷告，而是一个释放的祷告，就是圣灵会突然放在我心里的那种，对吗？当突破的恩膏最强的时候，神啊，奉耶稣的名，打开每一只眼睛，扩大每一个灵，照亮每一个心思意念，让丰盛的启示如此深刻安家，以至于财务恐惧永远死去，让理解像洪水一样升起，让天使被释放进入任务，让恩宠像盾牌一样环绕他们，让他们的事业繁荣，他们的工作倍增，他们的收入满意，他们的家庭行在超自然的供应中。奉耶稣大能的名，阿们。现在举起你的手领受这个突破，现在开始，增长现在开始，恩宠现在开始，供应现在开始，门现在打开，机会现在出现，财务神迹现在开始。核心要点总结：一、突破的真正起点，突破并非始于环境改变或金钱到来，而是始于你获得属灵理解启示的那一刻。理解是天堂释放供应的许可证。二、神是源头，管道是渠道，工作、事业、客户只是供应的管道，神才是唯一的源头。管道可能关闭，但源头永不改变。你的收入由启示决定，而非工作决定。三、启示的运作法则，突破遵循启示认同、宣告、释放、行动的属灵法则。启示必须被说出来并付诸行动，才能激活超自然的供应。四、天使的参与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他们回应出于启示的信心话语。当你明白圣约并宣告神的话语时，天使就受命动工，为你带来机会，清除障碍。五、财务突破 VS 财务活动，活动是钱开始进来，突破是钱开始服从你。突破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属灵掌控，使你从生存进入掌权。六、属灵拥有权，不要为神已经赐予的东西祷告，而要凭信心领受、宣告并支取。你在地上拥有增长的权柄，因为神已将地赐给了世人。回应祷告文：天父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的突破不在于环境，而在于从你而来的理解。此刻我打开我的心，求圣灵照明我心中的眼睛， 让我真知道你在基督里赐给我的丰盛产业。主啊，我宣告，你是我的源头，我的供应不依赖于工作、经济或任何人。你必照你荣耀的丰富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我拒绝缺乏和恐惧的思想，因为你的话语说，你喜悦我兴盛。奉耶稣的名，我领受启示的灵。我请求你打开我的理解，让我看见我在圣约中拥有的权柄。我宣告，金钱要服从属灵法则，恩宠要追踪我，机会要找到我，天使要为我效力。我释放我的信心，不再盼望，而是支取你已经完成的功。我定义的增长、倍增和满意要进入我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大能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十句金句：一，你的突破不是始于金钱的到来，你的突破始于理解力的到来。二，你的收入不是由你的工作决定的，你的收入是由你的启示决定的。三，当理解变成启示，启示变成信心，信心变成行动时，突破就开始了。四，管道不是源头，你的工作是一个管道，但神是源头。五，金钱在成为自然之前是属灵的，金钱在成为收入之前是种子。六，突破不是当神移动的时候，突破是你最终明白神已经如何移动的时候。七，天使只能在启示和信心的方向上行动。八，财务突破不是当你得到钱的时候，财务突破是当钱服从你的时候。九，你不是在试图得到祝福，你是在强制执行祝福。十，神不回应需要，神回应属灵法则，他回应启示，他回应认同。